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欢迎走进猫哥祥说《红楼梦》，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好，我们扯了整整一回的闲篇啊，这一回我们回到《红楼梦》啊，我们来看海棠诗。他们的诗的格式是七言律诗，诗的韵尾呢定好了是门、魂、横、昏，然后四叔
是谁呢？
就是探春的丫鬟。四叔一样预备下四份纸笔，就是四张纸、四支笔，都悄悄的思索起来。独黛玉，只有林黛玉不想，他根本就不想着怎么做诗，他干嘛？他要么抚摸梧桐树，要么去看看秋色，就是秋天的风景啊。然后又和丫头们说说笑笑，就是他不写诗，他一会儿看了这个，一会儿看那个，还去跟丫头说说话，因为他什么最自信，他不需要时间能写出来，是不是？迎春又令丫鬟铸了一支梦田香，烧一支香干嘛的呢？限时间的，这个香从开始烧一直到烧完这段时间是允许作诗的。香烧完，一个都不能去写了，就是交卷子的铃声响了。
那写一根香烧完要多久？
大概十分钟吧，不同的香烧的时间不一样，有的香烧得快，有的香烧得慢。就是一般来说，古代的香烧烧都是十分钟左右。我想起一部电影。
对了，这样一来，应该没有声音。
对啊，是没声音啊。
我听说过有这个方法，是一个蜡烛。再稍微绑一个绳子的另一头拉着一个敲钟的锤，然后把蜡烛点来，当蜡烛烧到绳子的时候，绳子烧断了以后，那个锤就会撞钟。
那也可以，那也是一种方式啊。那古代一般来说没这么复杂。
但是等时间到了，估计会很。估计会有谁的纸上还出现了一道墨痕。
这样的，这个用香呢是比较普遍的。你说的那种方式我也听说过啊，但是绝大多数人不用，太麻烦了，是吧？点一炷香不就行了嘛？点这个香呢是用来限时间的。那香烧的快慢其实不仅仅取决于香的种类，还取决于有没有风，有风烧的快嘛，是不是？有一部电影啊，是我们中国国产的一部非常好的电影，叫《少林寺》。少林寺这部电影呢，是我们中国很难得的，就八
对了，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种方法还可以用来做闹钟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蜡烛或者香能烧一夜。
能烧一夜的蜡烛我不知道，我们见到的蜡烛都小，烧不了一夜。
也有说是用香的，香好像烧一夜更不可能了。
有那种能烧得慢的香的，香的做法不一样，有的香烧得快，有的香烧得慢。
也有香能烧一夜吗？
有的，那种夜里用的就是线香，就是专门用夜里用来计时的那种香，它能烧一夜的。有一部电影叫《少林寺》呢，它是80年代拍的一部走出国门的电影，就是我们中国的电影一般都不好看，就是咱们现在看很多美国片，是不是？美国人看中国片看的很少呀，但是80年代有一部电影走出国门，让美国人，让全世界的人大跌，就是啊，你看未必啊，我们中国电影没有国外电影那么好看，主要是创作水平不行啊。80年代那部《少林寺》呢，拍得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原因是外国人不会中国武术，他们电影里打架就这样打，打到一个趴下为止。但是我们中国人把中国武术拍成电影那么好看，其实打架未必打得过外国人啊，我们中国人打美国人不一定就打得过他，但是这好看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部电影走出国门以后，从此以后改变了世界电影格局。你现在到电影院看任何一部电影，打架都是用的中国功夫，就只要打架都是用中国功夫，因为中国
人哪个国家的
已经走出国门了，已经让全世界人接受了这个打架非常好看。少林寺是第一部走出去的功夫电影啊，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很搞笑的细节，就有一个女的因为偷偷跟外面的男的谈恋爱，古代是不允许的嘛，是不是？这种事情是死罪，死罪怎么判的呢？把她关进一个笼子里，这个笼子里再扔几块石头，然后整个笼子扔进水里，是吧？但是呢还给她一次机会，点一炷香，这炷香烧完就把笼子捞起来，如果没死就算老天饶恕你了，就可以不死了，但是如果死了就死了，是吧？结果呢，她的那些姐妹们都舍不得啊，开始点香了，笼子往水里一扔，那么多姐妹小宝宝就吹那炷香，因为风越大香烧得越快嘛， 轮子哗哗哗哗不停的吹吹吹吹吹，大概也就一会儿功夫，那个香就已经烧完了，赶紧捞起来，结果发现笼子空的，已经被救走了，因为被水性好的人潜泳啊，用下去把人给救走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是一个那部电影里的一个搞笑片段。
对啊，会内功的人，在水里还能问他是不是然后待的时间比一般人长。
大概是吧，这个内功是怎么回事？反正也没什么科学道理，愿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，是不
是？
是
不是会内功的人，全身心力量也大？
对对对，我们。读过武侠小说的你也知道，武侠小说里面胡编乱造的东西多了去了啊。这里点一炷香呢，这个香叫梦田香呢，为什么叫梦田香？因为它短，它只有三寸来长，就这么长，有灯草粗细，越短的烧得越快，是不是啊？那越粗的烧得也越快，细的烧得慢，越粗的烧得越快。
蜡烛好像正好相反。
哎，对对，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烧完。以此香为限，就是以这个香的时间为限，如香
为什么出的香烧得快？
其实是因为它压制的松，
嗯，
知道吗？你要知道拿一根木头来烧烧烧的时间很慢，但是我们拿草来烧烧的快，为什么？草和木头一比体积一样的话，那草松呀，是不是？
怪不得把草铺的屋顶压实了以后，跟扔个火柴一样，上去一火就灭了，
是吧？如果香烧完了还没有写好呢，是要罚的。一时探春便先有了，探春第一个写好，字提笔写出来，就是他第一个想好了之后就写出来了，又改抹了一回，因为写写要改改的嘛，又改抹了一回。递与迎春，迎春是这里面掌管的人啊，是不是啊？因问宝钗说：“恒无君，你可有了？”宝钗说：“有却有了，只是不好，就是我有呢是有了，但是我觉得不怎么好。”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踱来踱去。像林黛玉说，你听他们都有了，就是贾宝玉最着急的不是自己有没有写好，而是林黛玉有没有写好，因为他最关心的是林黛玉嘛。林黛玉不是一会儿弄弄梧桐树啊，一会儿跟丫鬟说说话吗，是不是？他说你听他们都有了。黛玉说你别管我，就是你写你的吧，不要管我。宝玉又见宝钗也誊写出来，就是薛宝钗也已经写完了嘛，硬说了不得，香只有一寸了，那个香三寸的香只剩一寸了嘛，是不是？我才有了四句，一共八句，我才想到四句，那来不及了吧？又向黛玉说：“香就完了，只管蹲在地上干什么？就是你还蹲在那儿玩什么，是吧？香就要快完了。”黛玉也不理。宝玉说：“
是不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想好了？”
哎，对，肯定是想好了，他假装嘛。宝玉说：“可顾不得你了，好歹也写出来吧。就是我不管你了，我自己写了。”说着也走到案前写了。李纨说：“我们要看诗了，若看完了还不交卷，是要罚的。就是我现在开始看，如果看完了你们还不交，要罚了啊。”宝玉说：“稻香老农虽不善作，却善看。就是稻香老农，就李纨啊，你虽然写诗不好，但是你却会看的，又最公道。你就评阅优劣，我们都服的。就是你说说谁写的好，谁写的不好，我们都服。”众人都说：“自然。”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写的什么呢？探春写的是“咏白海棠献门盆浑恒昏”，这个是诗名啊，“咏白海棠献门盆浑恒昏”。第一句说斜阳寒草带重门，斜阳就是太阳斜着照，那不是傍晚了吗，是不是？寒草就是有点冷的那个草，因为这个是秋天也到了吗？斜阳寒草带重门，重门就是两道门，两道门都关起来，叫斜阳寒草带重门。苔翠迎扑雨后盆，苔就是苔藓，苔藓是绿色的，那个绿色一直满的铺到了雨下雨以后的盆子，苔翠迎扑雨后盆，玉是精神难比洁，雪为肌骨易销魂。这两句是对仗的，感觉出来了吗？是吧？玉就是玉石，很好的精美的石头叫玉嘛。玉是精神，就是这个花啊，它的精神是玉，谁也比不过它的清洁，叫玉是精神难比洁，雪为肌骨易销魂。它的肌和骨头啊，就是它的，刚才说的是精神嘛，现在他说的肉嘛，它的肉是雪做的，能让人销魂，就是给人感觉很好。芳心一点娇无力，牵引三根月有痕。芳心就是它的花心心啊，它不是有香味的嘛。芳心在平常也指的是女孩子的心，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已经爱上了一个男孩了，说芳心已经给了一个男孩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芳心一点娇无力，就是一点点的花的心心啊，它看起来很娇弱，没有力量一样。倩影就是月光下的影子啊，三更月有痕，到了三更，这个 影子照下来能看到月亮的痕迹。末尾稿仙能羽化，多情伴我永黄昏。稿仙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白衣仙女，稿是白衣服啊。不要说白衣仙女她能够飞起来，所谓羽化就是肉体不要了变成神仙走了叫羽化。说不要说那个白的仙女能成了神仙飞走，这里指的就是白海棠，因为白海棠是白颜色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不要说这是白颜色的仙女自己肉体不要已经当成神仙走了，多情伴我永黄昏，就这个花，这个白花啊，陪伴着我在这儿歌咏度过黄昏这个时间。这是探春的诗。宝钗的写的什么呢？宝钗第一句叫珍重芳姿昼掩门，就是宝钗这个人你要知道她的个性啊，她这个人是落落大方的，她跟林黛玉不是截然相反的一种个性吗？对不对？林黛玉是愿意是说出自己内心真实情感的，而薛宝钗处处给人的是圆润圆滑大方，是吗？所以珍重芳姿，这个芳姿既指这个白海棠也指她自己，她要珍惜自己的芳姿，白天都关着门，为什么不能让人外人看呀？是不是？珍重芳姿昼掩门，就是连白天都要把这个门给关起来，不能让别人看到。自携手瓮灌台盆，自己带着这个瓮啊，瓮就是瓦罐啊，那么灌了什么东西呢？灌了那个青苔的那个盆子。胭脂洗出秋阶影，冰雪招来露气魂。胭脂就是脸上涂的那东西，用那个洗洗洗洗出了秋天的影子，就是颜色很好看，因为胭脂不是很好看吗？是不是用胭脂洗出来的那个秋天的影子啊。冰雪，因为白的是冰雪嘛，冰雪招来露气魂，就是露水气出来的那个魂魄是哪来的呢？是用冰雪招来的，是他要写这个白海棠的白。淡即使之花更艳，就是因为它白，白就是淡，红的啊绿的啊不是很浓的颜色嘛，白的不是很淡的颜色嘛，是不是？淡到了极点才知道什么叫艳丽，这个是哲学的问题啊。就是你如果说要画一个红颜色的漂亮的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你画的多红都没有白的更艳，因为白的是素到了极点，反而更显得它很艳了。说淡即使之花更艳，淡极了，白极了才知道这个花更加艳丽了。愁多焉得玉无痕，愁愁闷愁苦，这是薛宝钗的一生命运啊。愁多怎么能知道玉没有痕迹呢？玉上面没有斑痕呢，那这个玉不也是白的吗？是不是？玉常白地凭清洁，不与亭亭日又昏。就是要想知道它怎么怎么清洁的，它不说话，它亭亭玉立，太阳又已经到了傍晚了，日又昏了。李纨说到底是恒无君，就是薛宝钗他写得好，因为薛宝钗写诗确实比探春要好一点了，是不是？那说的又看宝玉的，宝玉写的什么？秋容浅淡映重门，秋天的样子外观啊，浅浅的淡淡的映在重门上面，就是几道门上面，说的也是这个白海棠啊。七节展成雪满盆，就是它一节一节的很多嘛，就是串在一起成了一堆雪，雪满盆就是满盆的雪，因为白海棠白的嘛，是不是？他说这是雪满盆。出于太真冰作影，捧心西子欲为魂，知道西子是谁吗？
西施。
知道太真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太真就是杨玉环杨贵妃，知道吗？好，出于太真就是刚洗完澡的杨贵妃，那是不是很美啊？
嗯。
贾宝玉肯定也没见过刚洗完澡的杨贵妃，对不对？他只能凭想象。你别忘了他读过什么了。
歪书。
哎，对，他读过那个书太真记嘛，他读过的啊。所以出于太真冰作影，就是刚洗完澡的这个杨贵妃啊，是用冰做的影子，白嘛，是不是？捧心西子，西子就是
西影子，不都是黑的吗？
不是，这个影不是身影，这个影是我看到的这个人的外形，这个叫影，知道吗？捧心西子什么意思呢？西施不是整天捧着这个心，他心疼嘛，是不是？知道西施生病的吧？啊，而且他美就美在他生病。捧心西子欲为魂，就是他的魂魄啊是欲做的，指的是这个白海棠花是白颜色的啊。这里明面上写的是杨贵妃和西施，其实写的还是白海棠，因为白嘛，是不是？晓风不散愁千点，宿雨还添泪一痕。早上的风吹的吹不散什么呢？千点的愁，就是人发愁啊，一千点的愁，宿雨还添泪一痕，就是夜夜的雨还添了一道泪痕。 独倚画栏如有意，请争怨敌送黄昏。独倚就是独自依靠的那个画的画的栏杆啊，如果还有意的话呢，清蒸就是清冷的那个洗衣服的声音啊，还有怨敌就是别人吹的哀怨的笛声啊，送走了一个黄昏，叫清蒸怨敌送黄昏，这是宝玉的诗。大家看了，宝玉说探春的好，李纨说是宝钗的好。你看啊，李纨说宝钗的好，这是很公道的，因为宝钗确实写得好。但是贾宝玉难道不识货，他为什么说探春的好呢？知道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
如果贾宝玉也说是薛宝钗的好，那最后要谁拿第一的话，要让薛宝钗来跟林黛玉比了，知道吗？可是林黛玉和薛宝钗比呢，是不相上下的。如果现在先把宝钗比下去，就让探春的去比林黛玉，那林黛玉稳赢，知道这个意思吗？这是宝玉的小九九，所以他现在先利用探春来捧探春，把宝钗比下去，然后让探春去比林黛玉，总弄这个意思吧？啊，所以李纨说是宝钗这个诗有身份，就是符合宝钗的身份啊，又催着黛玉，黛玉说你们都有了，说的提笔一挥而就。一下子就写好了，根本就不花时间，一挥而就。
他写想的速度快，还不错。写字的速度也快吗？
写字的速度一挥而就有点夸张啊，是吧？但是但一定是很快嘛。说赠与众人，就是扔给他们的，就是飘逸潇洒的动作，一扔过去，看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林黛玉的做法嘛。李纨等看他写的是什么？你看，半卷香帘半掩门，香帘是什么？用竹子做的帘子，因为香就是香妃竹嘛，是不是？半卷香帘半掩门，就是这个香妃竹做的帘子卷起来一半，帘子从下往上卷，卷起一半，不就是下面半个是看到外面了吗？是不是？半掩门呢，这个门关了一半，碾冰为土，玉为盆，这个是林黛玉的个性。林黛玉是容不下一点点泥土的，她如果要种花，她不用泥土，用冰，当然这个实际上是种不活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在林黛玉的内心，她是容不下泥土这样的肮脏的东西的，所以在她的诗歌里面写的是碾冰为土，把冰压碎了做泥土，玉为盆，就是这个盆是用玉做的，清洁吧。你别忘了林黛玉前面写的那个《葬花吟》里面说治本洁来还洁去，她是不允许有一丁的污点的，是不是？看了这句，宝玉就喝起彩来说，哈，从何处想来的这么好的诗，从哪想到的？再看下去说，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痕。偷来借得，偷过来的什么梨树的花蕊，梨树梨花不是白的吗？是不是？从梨花花蕊那儿借来了啊，偷来了三分白，因为这个白海棠的白哪来的？是从梨蕊偷来的。借得梅花一缕痕，就是从梅花那儿魂啊，一缕魂，从梅花那儿借过来一点点魂魄，它的灵魂。
梅花不是黄的吗？
不是，魂魄指的是他的精神，他的精神是从梅花那来的，可他的白是从梨花那来的，知道吧？众人看了也不禁叫好，说果然比别人又是异样的心肠，就是写得好，写得好啊。下面又是什么？说月窟仙人逢稿妹，稿是白颜色，妹是袖子。我们现在经常说谁和谁联袂演出了一部电影，联袂演出是两个人袖子靠在一起。为什么联袂是袖子靠在一起呢？就是古代啊，古代的人要走在一起，不是袖子真的靠在一起了吗？是不是啊？那现在如果两个人一起合作了，就说他联袂，其实也不一定袖子真的靠得到，但是有这个说法。这个稿妹就是白颜色的袖子，月窟仙人逢稿妹，就是月亮上的那个神仙，就是嫦娥，对不对？月亮上的那个嫦娥啊，在逢什么？逢白颜色的袖子，它指的是什么？白海棠的白，是不是啊？秋归怨雨是啼痕，秋归就是秋天的闺房里那个哀怨的女子在那擦眼泪，写的是不是她自己啊？
嗯，
是吧？秋归怨雨是啼痕，娇羞默默同随宿，前已西风夜已昏。就是我默默的，我心里的这个想法，我究竟该跟谁说呢？倦已西风夜已昏，我疲倦的靠着那个西风，西边吹过来的风啊，因为当时已经是秋天了嘛，是吧？西风夜已经很晚了。其实下面这两句说的是他自己，是吗？这是林黛玉的诗，众人看了都说这首好，这首为上。李纨说若论风流别致，自然是这首，就是如果要论谁写的别致，当时这首。若论含蓄浑厚，终让横稿，就是横无君的那个稿子叫横稿啊，就是如果要说谁写的别致，肯定是林黛玉的。如果要说谁写的 浑厚含蓄的话，那一定是薛宝钗的。探春说这评的有理，就是评的很好，有理。潇湘妃子当居第二，就是林黛玉，这是第二名。李纨说怡红公子你是压尾，服不服啊？就是你是最后一名，你服吗？宝玉说我那时候本来就不好，这评的最公道，就是我最后一名就最后一名，我服了，是不是？又笑着说只是横相二手还要斟酌，就是你们说林黛玉的是第二，薛宝钗的是第一，我觉得不好，我觉得你们还要再评评。他的小舅舅又出来了吧，是不是？还要再斟酌。李纨说原是我的评论不与你们相干，再多说就罚了，就是听我的，我说谁好就谁好，你如果有意见就要罚，是不是？宝玉听说只得罢了，就是不提了。李纨说从此以后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两日开设，就是每月初二和十六这两天必须要开诗社，出题和献韵都要依我，就是出题目和献韵啊都要依我。这期间你们有高兴的，你们只管另择日子补开，就是除了初二和十六这两天以外，哪天你们高兴你们就开，那个我不管，哪怕一个月每天都开设我也不管，但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天一定要往我那里去。宝玉说到底要起个社名才对啊，就是这个社还没有名字呢，要起个名字呀。探春说俗了又不好，新特了呢又刁钻古怪，就是如果我们起个名字叫姐妹社太俗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如果说太新了呢又刁钻古怪了，可巧才是海棠诗开的篇，那就叫海棠社吧，虽然俗些，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爱了。就是海棠社这个名字有点俗，但是我们第一次写诗写的就是它呀，是不是？说毕大家又商议了一回，略用些酒果，就是喝些酒啊吃些果子，方各自散去，也有回家的，也有往贾母王夫人去的，当下别人无话。这个诗社到这儿你认为结束了吗？
没。
为什么？
还有史湘云没说
你看到了是吧？因为史湘云还没作诗，所以这个诗社到这儿为止没有结束呢。
是不是史湘云没来？
对呀，史湘云没来，他不是刚回家吗？是不是？而且回家之前他跟贾宝玉说，如果老太太不记得我，你要提提哦，要去接我，是不是？他刚走我们结诗社了，那怎么可以没他呢？是不是？后面就要把史湘云给接过来，接过来以后呢就要让史湘云也来先补海棠诗，然后史湘云补了两首，接下来呢他们就要用螃蟹啊菊花了，用螃蟹用菊花呢，菊花诗的第一名是林黛玉，也就是说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个人在《红楼梦》里处处是并列的。你还记得前面所有东西都并列的，螃蟹是两一群人玩的，而且螃蟹咏呢是薛宝钗写的，是那种骂世的，就是骂世间的那种人的啊，就是这个不属于你高雅的那种诗，它是讽，就是嘲讽这个世界上的人的。主要要看文学价值，看水平呢，要看这个菊花咏。菊花咏第一名是林黛玉，所以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一直在告诉我们，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人从来都是并列的。这次写诗如果让薛宝钗第一，下次写诗就必须让林黛玉第一，后面还有很多事情永远是他们俩并列的。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儿。